我是好牧你牧养我的
牧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按着上帝的旨意
立足圣经真理，学习关怀辅导，牧养神的羊。林成牧师、徐婷师母，良友圣经学院教牧辅导。
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行。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徐婷，
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的教牧辅导。
是，那我们一开始呢，先复习一下我们前一课啊，婚前辅导的一些的概念
重点。 对有一些观念。
那么婚前辅导呢，我们着重的是实际的一个操练，怎么样在教会当中教牧人员来进行那个婚前辅导。那么我们透过的方式呢，几乎都是透过一些问卷的测验卷的回答，然后问题的讨论，实际的演练来进行的。那么目的呢，就是这一课是要帮助我们的教牧人员知道如何的来做啊。
上次我们谈到十个单元，我们稍稍来就重点回复复习一下，
十个礼拜来进行这个辅导。那么第一个单元呢，第一个礼拜我们要讨论的，跟他们讨论的就是知己知彼。那么对彼此的原生家庭还有彼此的个性呢，有更多的认识。
第二呢，就是我们谈到了婚姻的定义与期待，因为新人呢，双方男女他们对婚姻可能都有一些不同的期待，那么透过这个辅导呢，也能够拉近缩短彼此之间的距离，
哎，那些差异能够修正。那么第三个单元呢，就是要和他们探讨圣经里面的婚姻观，透过查经的方法来讨论
那么同样呢，还有一点就是夫妻角色的认知，那么开始成为夫妇以后，那么怎么样在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上有一个清楚的认知是很重要的。
那么第五周呢，第五单元呢，我们就是要和他们来做沟通的艺术。
夫妻的沟通很重要，
是实际的一个演练，还有透过一些讨问题的讨论啊来做。
那么第六单元就是家庭祭坛，怎么样来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哈，能够讨神的喜悦。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家庭预算哈，千万不要落入那种贫贱夫妻百事哀啊那种，
或者是因为双方对于用钱的方法不同而产生一些争执啊，所以我们就是在这方面呢帮助新人来做这样的一个计划。
还有第八单元呢，我们也谈到就是怎么样帮助他们促进家人的关系，这个中间包括婆媳啊、姑嫂，可能都有这些家庭的问题哈。
那么第九个单元呢，就是特别着重在性与婚姻，特别是生育计划等等这些的一个规划和讨论。
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帮助怎么样来帮助这一对新人来做一些婚前婚礼的一些筹备。
对，要怎么样安排他们的婚礼啊。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一堂课呢，仍然是谈这个婚姻辅导。上一堂我们是谈
婚前，
那么现在是进入婚姻以后，怎么样来看这个婚姻辅导。我们用一点时间，我们好好的在神面前来思想，我们一起祷告，然后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课程。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继续带领我们在圣经学院里来学习你的话，特别是这一阵子我们学习婚姻的课题，直到现在教会面临许多婚姻的问题，也帮助这些教牧同工，帮助我们自己在主面前侍奉的工人，知道怎么样能够按着圣经的教导原则来辅导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主，我们相信你是婚姻的主，你自己也来带领每一个弟兄姐妹，你的儿女的婚姻能够荣耀主的名。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祷告交托靠耶稣的名，阿们。好，那么今天这一堂呢，我们就谈这个婚姻辅导。我再说这个，我们只能用一堂课谈，但是如果你想多了解呢，可以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婚姻辅导。
对，我们这一个课程呢，其实已经不在于光光单单是建立观念了，而是要实际的操作怎么做啊。
那么婚姻辅导其实是教牧辅导里面很重要的一环。
是啊，是。
那婚姻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幸福的婚姻不是自然就会产生的，需要夫妻两个人努力经营的。那么两个，想想看，两个成长背景不同、个性不同、性别也不同的人，在生活中呢，一定难免会有意见不同、彼此不理解、不信任的情况出现。那么作为教牧辅导人员呢，其实 要辅导这些在婚姻中出现挫折的信徒，让他们重新在婚姻的路上能够荣耀神。
对，那么要做婚姻辅导呢，我们首先要了解夫妻之间呢常出现的问题和原因，才能够进一步的有效帮助他们。那么夫妻出现问题的原因呢，一般归纳起来比较普遍的啊，就是第一，缺乏沟通的机会或者是沟通的观念。
其实很多夫妇啊都不觉得啊，有一个错误的观念，都不觉得夫妻有沟通的必要，就是说啊，他应该懂我的意思吗？老夫老妻了，难道他不懂我的意思吗？
或者认为呢，说话就是沟通了。其实你光单单会说话，不一定代表你懂得沟通啊。那么男女在恋爱的时期啊，跟真实的夫妻生活是截然不同的。那么结婚之后呢，夫妻之间的沟通也仍然是非常必要的啊。那么沟通呢，你就需要明白的学习一些沟通的技巧。那么圣经当中呢提醒我们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沟通的一个原则了。那么所以我们要帮助夫妻两个人呢明白什么是沟通，那么就是要听得对，说得对，反应的也要对。那这方面呢就参考我们前面11、12课同理心的表达，我们这里就不再重复沟通的技巧咯。
那么我再说这个夫妻的沟通啊是必要的，也是需要学习的啊，需要学习的。那么另外呢，夫妻出现问题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缺乏成熟的人格特质。那么成熟呢，我再说不一定是年龄，这个成熟包含了心理的不成熟。往往呢我们对配偶呢会有，其实不管男女啊都是一样，我们对自己的配偶都会有一些过高的期望还有期待。那婚姻真正的意义呢，其实有人说不是找一个十全十美的另一半，而是学习做一个努力改善自己的缺点。那不是找一个合适的人，而是学习做一个合适的人。那自己做一个合适的人，
是，然后做一个努力求进步的人呢。所以一个成熟的特质啊，就是一个不断学习成长的特质。那么辅导者呢，就是我们的教牧人员呢，可以鼓励双方啊定一个目标啊，共同的来学习，一起的来成长，一起的计划，帮助夫妻双方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让双方呢不要停止成长了啊！不是读书啊，求学期间才要成长，而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
还有呢，夫妻之间呢常常出现问题呢，有一个
原因
就是要求过高，企图改变对方，这也是常常见到的一些现象。那其实婚姻中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呢，就是我们往往期待啊，就是对对方的要求
很高
很高啊，
期待一个完美的配偶，
完美的啊，这个希望对方呢样样都要合我们的心意，按照我们的想法来做，否则呢就会啊就觉得对方啊达不到我们的理想和要求，所以当对方达不到这个理想要求的时候，哎，这个摩擦就会产生。
是，那么一对夫妻结合以后呢，其实啊，双方都应该要得到爱和安全感嘛。那么重要的呢，就是彼此的一个尊重
、
彼此的接纳。千万呢，不要企图改变对方，而是要学习接纳对方。那么我们的一个辅导的原则啊，就是要帮助这个夫妻双方两个人啊，都要检视自己的问题，反省自己，而不是去改变对方。
哎，其实在这里我觉得很重要，要提醒，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一种比较主观的自己的一些想法来看对方，
是
希望对方能够满足达到我的要求。但是呢，刚才徐婷提到我们在辅导的原则啊，教牧辅导原则，这个夫妇之间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是要帮助当事人先检视自己的问题，
对，
反省自己，而不是改变对方。
对，
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啊，人呢往往都是看见别人眼中的刺，而没有看见自己眼中
的
良木。
是的，所以我们如果有教会当中有夫妻婚姻有问题来找我们协谈的时候，帮助辅导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要好像就是跟着这一方一起批判对方的不对
啊，对你老婆真的不行啊，
对，
不好，
是，而是要帮助当事人呢来反省自己啊，这是我们的原则。那么第四个出现问题的原因呢，就是对婚姻的不尊重。 啊，比如说婚外情的发生，
嗯，
或者是离婚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啊，因为认为婚姻呢，合则聚嘛，不合则散，那不好了就离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啊。那么这些呢，就是会导致现在离婚呢是越来越高涨了。
对，其实啊，很多人不明白，其实圣经的教导是婚姻呢是人人都应当尊重，
是
神要我们尊重婚姻，神要我们好好的爱护配偶哈。
是，
所以夫妻之间呢，真的是不只是一男一女啊，更是一生一世，这是一种委身。
对，
所以呢，对婚姻的这个不尊重，往往是导致啊婚姻很大的一个裂痕。那么，所以呢，婚姻辅导啊，主要是帮助双方从圣经中认识这个婚姻的观念。
对，
比方圣经说得很清楚，婚姻是神所配合的啊，人不可以随意的分开。那么，婚外情一定是罪，那离婚呢？是一定不是合乎神的心意，所以啊，虽然这个离婚再婚我们也会谈这个议题啊，
哎，是，
但是呢，我们要先强调，圣经不是鼓励我们离婚，但是当然有一些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圣经好像也似乎允许我们离婚，但是这个并不是鼓励我们离婚，
是就是神起初的心意，嗯，
不是要人离，
对，
所以呢，离婚一定是不合神的心意。所以从这样一些圣经的观念来帮助双方建立一个正确的婚姻观。
是，同时呢，婚姻辅导的一个目的啊，
哎，婚姻辅导的目的，就是，嗯，很重要。
第一呢，就是重新建立夫妻之间沟通的一个轨道，嗯，那么要鼓励他们呢，多多表达自己的感受啊，前面呢我们也有讲过沟通的重要嘛，
嗯，很重要。
那么很多夫妇最大的问题呢是他们没有沟通，或者是不知道如何的沟通，或者是从来不把自己的想法感受说出来，所以我们要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建立这样的一个管道，嗯，那么第二呢，就是要帮助夫妻两个人呢，啊，彼此的接纳，停止改造对方的这个意图啊，学习啊欣赏对方，然后呢反省自己的问题。
那么另外呢，这个婚姻辅导的目的呢，就是啊，要帮助夫妻中断这两个人彼此这种以恶报恶、以牙还牙的这种报复心理。特别是有的时候夫妻之间因为太亲密、太熟悉了，所以往往不自觉的就容易恶言相向，
或者是吵架的时候，
所以有的时候说一些很伤人的话，
是
有的时候是挽回不了的，有的时候反而造成很大的杀伤力，嗯，所以辅导者呢要留意。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彼此的关系上呢，就是要学习减少向对方要求，增加自己的付出。因为往往夫妻之间出现问题，常常就是啊，都是希望别人来满足我们，其实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其实夫妻之间也是如此哈。所以同样在这个关系上要学习减少向对方要求，增加自己的付出。
对，那么第五个婚姻辅导的目的呢，就是双方呢要委身基督，清楚的认识呢圣经对夫妻之间呢和婚姻的一个原则。那么我们要注意啊，千万呢不要轻易的开口说离婚这两个字。
对，有的时候夫妻吵架的时候一气上来说，那我们离了算了，哇，这个字要小心，千万不要随便开口说离婚两个字啊。
那么辅导的技巧有哪些呢？第一，就是呢，首先当然就是倾听他们的问题了，
嗯，
不要马上就做出论断说，哎，谁对谁错。那么他们最大的需要其实就是要有人听他们说话，明白他们的痛苦，他们的问题，所以呢倾听其实很重要，要先接纳他们的情绪。那么当他们的这个痛苦啊被理解之后呢，再帮助他们解决实际上的一个需要，就是改变他们婚姻的一个状况。
嗯，那么另外呢，就是也要着重在这个认知行为的改变。也就是说夫妻两个人呢会出现问题冲突呢，多半是在认知上有错误，在行为上不正确。所以呢，在辅导的时候呢，就是有需要来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合理，那不合圣经的地方，然后呢，帮助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是合乎圣经真理的一些观念，同时也帮助他们找到方法来改变自己。很重要是帮助他们有一颗愿意改变的心。那认知上还有行为上
都要
这些都要改变，
是，
所以呢这个辅导者呢很重要的哈，就是需要在这一方面呢好好的装备自己。那么学员呢 我们良友圣经学院这个教牧辅导，我们在本科课程婚姻辅导当中啊，我们可以学习到这些很重要的原则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我们回来继续谈一些重要的原则。
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辅导的技巧啊，第二点呢，就是着重在认知行为的改变。那这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参考我们前面教牧辅导前面几课，特别是谈到这个认知行为疗法的这个方法啊，用认知的方法，
可以运用一些原则。
对、
啊，
那么呢，第三个辅导的原则呢，就是我们在辅导的时候呢，可以采取分开辅导或者是双方共同辅导两种方式。如果是分开来会见两个人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对每一方面，就每一个人呢、啊，就有更加准确的了解。但是呢，你不可以只听一方的说辞啊，也要听一听另一方的感受。那如果是夫妻两个人一起会见呢，就可以趁机观察两个人之间沟通的这个状况是不是有问题。那我们就方便我们做出辅导。那么这两种方法其实是可以交互来使用的。比如说第一次你可能是听见单方面跟你诉苦了，那么在下一次你就可以邀请两个人一起来会谈，然后呢明白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跟沟通的模式之后呢，再分开个别的会见，个别的来帮助个人的需要，然后最后呢再集合双方呢一起来沟通，来承诺做出努力跟改变。可以交互使用的。
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利用小组的方式做这个预防式的辅导。那其实婚姻辅导里面呢很重要，就是可以用小组，运用小组的方式。
对，什么叫预防性的辅导呢？可能就是他们夫妻还没有发生问题嘛，就是呢平常就要建立他们正确的观念。
那这个小组呢，比方这个夫妇团契、还有家庭导友的方式，那么在平常聚会的时候呢，就可以给予一些正确的沟通观念啦，相处的艺术啦，或者说哎，交换一下怎么样防止婚外情一些的学习的经验等等。
对，那么什么叫做家庭导友呢？家庭导友呢，就是呢我们在教会当中选出一个家庭啊，一对夫妻，那他们在婚姻生活上面呢是比较健康的，那么比较是具有模范作用的。那这一对家庭呢就来陪伴另外一个家庭，另外那个对家庭可能是需要帮助的
关怀的。
那么利用这样一个健康的家庭呢来陪伴另外一对需要帮助的家庭一起来同行，其实是很有帮助，很有果效的。
所以呢这个我们要谈呢、几个婚姻中可能出现的状况，那外遇、离婚还有再婚。好，
那么离婚跟再婚呢、其实是现在教会当中一个很普遍需要辅导的状况。
对，其实我们也碰过很多所谓的这个组合家庭，就是都有过婚姻的这个离婚的经验，可是又组织起来的一个家庭。
那这个离婚与再婚呢，我们会在下一课单独的提出来谈，因为它是一个很需要关注的啊。那么这一课呢，我们先来谈这个外遇、婚外情的处理，其实也是教会当中可能经常会需要面临到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婚外情的辅导，首先我们要谈的就是，如果夫妻当中有一方有外遇，又坚持要离婚，那么我们该怎么来辅导？
那如果外遇的是教会中的肢体，那当然我们一定要先以圣经的原则、神的话来劝诫他、提醒他，而且一定要指明这件事是得罪神的，要悔改。那么站在辅导者的立场呢，那要提醒外遇者各种副作用还有压力，并且呢建议他呢尽可能要终止这种外遇的关系。
对，
那么因为外遇呢通常会导致婚姻破裂啦，而且呢会伤害一个人的名誉啦、道德啦、精神啦、财富啊，而且如果有孩子的话，甚至对孩子也是一种很大的伤害。
最重要是得罪神的，
得罪神
是。
而且如果不悔改呢，如果这样的人再是不悔改，那一定要按照教会中的一些章程来做一些惩治，比方暂停圣餐啊，一直到他悔改。那么如果悔改了，他也终止了这种外遇的关系，那么当然我们也要按着圣经的教导给他安慰，当然更重要要试着帮助他们这个恢复家庭对他的信任，还有这个 找到配偶给他的这个自尊，我觉得很重要的。
是，那么对于原配的辅导，也就是呢他的配偶
受害者
配偶有外遇对象的这个另一方呢，我们要怎么样来辅导他呢？如果其实啊，当一个人知道他的配偶有外遇啊，原配第一个感受呢就是感受到很大的羞辱跟压力。
嗯，
那么婚姻呢马上就陷入到一个危机。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当事人呢他就会连续问几个问题的。他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我的忍耐极限到底在哪里？我还可以忍耐下去吗？我的另一半这样的外遇，我的忍耐极限在哪里？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会想到，我对婚姻还存有什么希望吗？第三就是，离婚是不是最好的选择？第四，子女、财产、情感，我应该怎么处理？哎，这个时候呢，其实呢，我们需要倾听他的痛苦跟烦恼的，那帮助他面对这个风暴。我们要注意一点哦，我们不能够替这个当事人决定要不要离婚，我们只能够告诉他圣经的原则。因为其实在圣经里面，因为淫乱的问题啊，圣经其实是允许离婚的，但是其实神的心意呢是不喜悦离婚。那么这样的决定，特别是要不要离婚，这个决定是当事人必须要做的。
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留意啊，在做这个辅导工作的时候，这个辅导者呢不能够替受辅导者来做一些决定。
我们可以告诉他原则。
原则，对了。
圣经喜悦或不喜悦，圣经的原则是什么，但是决定要他自己来做。
那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因为这个受辅导者本身呢，因为婚姻的问题，所以他必须承担随之而来的这些问题结果。
是。
比方离婚或者不离婚。如果不离婚呢，他要等待配偶的回头，而这种等待可能不知道要等多久。
对，他的极限在哪里呢？
那么在等待的期间，他要忍受的可能是寂寞啦，忍受煎熬啦，孤单啦。
是
哈。那如果离婚呢，当然好像表面上问题是解决了，可是他也会承担什么呢？比方他是要独立生活啦，他要教育儿女啦，甚至呢，如果是这个女士的话，一方来说可能比较弱势的话，妻子呢，这个经济上的压力，那么这些是不是他能够承担呢？我们不能够替他承担所有的问题，
是。
所以呢，我们要留意，就是千万不要替他们做出任何的所谓的决定。那我们既然不能够替他承担，所以我们就不应该替当事人做决定。
但是呢，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呢，先看清楚婚姻问题的到底是什么问题，而不是聚焦于配偶的外遇。现在他的问题不是配偶外遇而已，而是导致外遇背后的那个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沟通不良呢？是因为两个人没有相处的时间啊，相隔两地呢？还是我们对方有过分的要求？或者是婚姻中呢缺乏了一种新鲜感跟乐趣？我们要先检视这个原因，然后呢再反省自己在这方面是不是有所缺失。这个是我们要帮助当事人来做的。我们要鼓励他们呢先反省自己，然后呢再做出需要改变的那个行为。像同时帮助当事人呢向配偶先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么学习去欣赏配偶，赞美配偶等等，然后呢帮助他安静的等候神的作为，也等待配偶的回头。
对，其实在这里有一点很重要要提醒，就是如果我们有外遇了，而且我们也悔改了，但是知道啊，这个婚姻之间如果有裂痕的话，我们真的需要付上代价，就是刚才提到的等待配偶的回头。
是，
我们不能够一厢情愿的说啊，我已经认错了，我已经回头了，所以我的配偶应该无条件的就接纳我，原谅我。其实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所以呢，当如果有这个外遇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帮助这个当事人呢、特别是受害的这一方的配偶啊，让他们学习，就是在这个时候先安静下来，不要太快的做决定，要离婚或者不离婚。当然，神的心意是我们要遵守这个婚姻的一个婚约啊，一生一世嘛，所以我们就帮助他们先安静下来，先从我们自己先做起，反省自己的问题在哪里，然后改进，而不是要求对方的改变。当我们自己做出改变的时候呢，对方相可能 会做出一个相同的回应，就是呢，他们也愿意回头了。
嗯，同时呢，因着外遇事件呢，必定会有一些争吵，所以我们也需要帮助当事人呢，停止这种情绪性的反应，千万不要所谓的一哭二闹三上吊啊，甚至闹到配偶的上司那里，因为这些举动呢，都是把配偶推出去的行为。那么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外遇的配偶吸回来，而不是推出去。
是，这个很重要哈，我们是要吸引对方回来，而不是把对方推出去。那么我们如何辅导愿意悔改的配偶呢？啊，他已经愿意悔改了，那么这双方我们如何的来辅导他们呢？第一，就是呢，要除去一个猜疑，坦诚的面对问题。那么外遇的这一方呢，必须要谦卑承认自己的罪，请求对方的饶恕，并且要做出一个承诺，好，要愿意重新的来建立婚姻关系。那么我们要帮助另外一方呢，被背叛的那一方呢，来相信悔改的配偶，那么一同的呢，携手努力未来的婚姻生活。
那么另外呢，就是夫妻是共同承担责任，那不能够把责任就是单单放在某一个人，因为婚姻出问题是双方都有责任。
是，那么第三个呢方法呢，就是夫妻应该要共同努力切断外遇的诱惑，所以教牧辅导人员要帮助夫妻双方啊去这么做。那么外遇的一方呢，要努力的切割，那么另外一方呢，也要努力的帮助配偶来切割啊，那么也要增加自己的吸引力。
嗯，另外呢，夫妻要追求圣洁的生活，千万不要去一些不合宜的娱乐场所。特别呢，是要帮助配偶呢，千万不要沉迷在一些像色情网络啦、电影里面。有的时候，这种眼目的情欲也是引起犯罪的一个因由。
是，那么第五呢，就是夫妻要学习用合宜的态度跟方式来对待对方。那么比如说，妻子要顺服尊重丈夫，那么丈夫呢要爱妻子如同自己，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合适的方法。
嗯，那么另外呢，就是重建信任，就是要鼓励呢被背叛的一方呢实行所谓的四不政策哈，不批评，不论断，不指责，不定罪。
哎，这个是被背叛的那一方啊，就是说你的配偶可能有外遇了，那么你对于这个有外遇的配偶要实行的一个四不政策。
虽然是我受伤，但是我要实行这个四不政策，就是我不批评，不论断，不指责，不定罪，就是不要再去好像像侦察队的方式哈啊，要学习信任，免得这种不信任的举动呢反而引起不良的反应。
对，因为你可能要侦查他了，检查他的手机了，要看他的这个电邮了，闻闻他的衣服有没有什么香水味了，等等，这样的行动都是有害的。那么第六呢，就是呢，要帮助他们夫妻二人呢，再度的肯定婚约誓盟。哎，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双方呢，重新在面前，在神的面前呢，举行一个盟约，在神面前呢，立志遵守啊婚约。
嗯，好，那么这是今天呢我们婚姻辅导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先谈到这儿。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也非常欢迎你来信或者利用留言板呢和我们有一些交流。那么下一堂课呢，我们就会进入在婚姻辅导里面很重要的，就是离婚再婚的这样的一个辅导，因为这也是目前今天教会呢面临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怎么样来帮助，怎么样来辅导这些离婚再婚的这些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是，
欢迎你下一堂课呢继续的收听学习，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
再会。
主领我祷告。